川普施压俄国同印度，泽连斯基宣布重磅合作。台湾失去川普，美国智者学者讲话了，接管加沙，以色列高层内部爆分歧，四川江油怒火燃烧，学者传授抗争新思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自从代谢宝和宝气十八味推出之后，收到咗好多消费者嘅正面反馈，中意用嘅人话佢哋嘅健康问题改善咗，生活品质亦都提升咗，推荐俾关心健康嘅你。购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下面请收睇今日新闻嘅详细内容。随住8月8号关税大限临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宣布已经拍板咗一项同美国嘅无人机合作计划草案，预估规模高达100亿美金。他和川普通话的时候强调，这项协议可能成为最具分量的协议之一。乌克兰方面将以实战验证的无人机技术交换美制武器，实现双赢。两人也都讨论俄罗斯近期扩大空袭行动。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不是俄罗斯刻意延长战事，战争早已经在几个月之前就应该结束了。为支援乌克兰反击，美、乌和北约三方近日建立乌克兰优先追求清单机制，将根据乌方前线需求编列清单，每批援助金额大约是5亿美金，由北约各个国家协调分担。荷兰率先响应，宣布首批5亿欧元军援，将向美国采购爱国者等武器转交给乌克兰。泽连斯基特地致电荷兰总理以富夫表达感谢，史富夫则表示，乌克兰守护的是整个欧洲安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都呼吁各个国家跟进，强调这个关系到乌克兰是不是能够取得急需武器。目前瑞典、挪威、丹麦已经承诺提供另一批5亿欧元的军援。美国驻北约大使则透露，更多国家正筹备具体支援，美方亦都将会加速运送流程。德国则预计几日内交付两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前提是美国需要提供替代设备以维持北约的防务，否则的话恐怕会推迟交货。川普先前对俄罗斯态度相对温和，但随着俄军空袭升温，他的立场转变趋向强硬。川普将在美东时间6号下午4点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重大声明，白宫已经正式确认行程。这场发表会正值川普对俄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加大施压的时候，外界预测他将要宣布新一轮强硬的措施。川普指出，若果印度未在42个钟内停止购买俄国的石油，将面临高额关税惩罚。他日前在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直白地说，他们正在买俄罗斯石油，助长战争机器，我不会高兴的。川普亦针对中共角色表达不满，中俄合作早已经跨过界，即是军民融合领域，包括军民两用零件、消化棉、导航设备以及参与无人机合作。中国制的无人机鹰身女妖已经在俄乌战场前线出现，为争取8月8号之前的突破，川普已经紧急派出白宫特使魏科夫在6号访问俄罗斯，和俄方高层会晤。根据 CNN 报道，这场会议性质为情报收集性质，是应俄方要求安排的接触。国务院证实此行，并表示不排除安排和普京见面。 CNN 分析认为，川普对俄罗斯的耐心正在耗尽，这次是最后一搏。川普表示，我们明天将和俄罗斯会晤，看看发生什么再做决定。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则透露，普京不是那么可能接受这项通牒，他仍然坚持控制乌克兰的4个地区，并且认为俄军目前在战场上逐步取得优势。芬兰智库指出，乌克兰7月份丢失了502平方公里，是今年单月损失最多的一次， 而家俄军已经占领了大约五分之一的乌克兰的土地，普京不愿意让步，曾经拒绝美方停火换解除制裁的议案，仲认为制裁挡不住战争。川普则重申他认为制裁效果不够显著，并且强调要从能源价格落手，如果令到油价每桶跌10美金，普京就会停止害人，他的经济差到什么样就别无选择。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就是川普能不能够逼印度让步，进一步对中共施压，减少他们对俄罗斯的支持。他亦质疑川普会不会真的比乌克兰更劲抽的架撑来到改变战局。他说，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谈判台上通常都拿不到，后来川普可能会好像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在战场上和普京分出输赢。当然美国不是那么可能直接参战，否则的话恐怕将会引发核战的风险，但会选择加码军援，令到普京真正感受到压力。张天亮坦言，这件事他反复在思考，也都没办法确定川普手里边是不是还握有可以打的牌，因为问题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普京，而是他现在已经跟中共绑在一起，而现在的川普显然还未准备好跟中共正面摊牌。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惠顿4号发表《台湾如何失去川普》一文，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对赖清德政府针砭时弊，有人认为这个是企图挑拨美台关系。台湾名嘴周玉蔻揭露，惠顿曾经是台湾雇佣的华府公关，因为表现平平没有收到续约。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高级顾问郭内仪深受美国国务院涉台系统敬重，他同意惠顿文章中的部分观点，例如台湾应该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使其占 GDP 比例超过目前的 2.5%， 并考虑延长核三厂的使用寿命，但是质疑方面更多。首先，惠顿声称赖清德应该好像前任蔡英文一样，在连任之后尝试和川普通话。他表示2017年4月，当一名记者问川普是不是会再次接听蔡英文的电话时候，川普表示他必须先和习近平确认，赖清德吸取了教训，他了解其中的风险。第二点，惠顿表示赖清德在对美政策上听从他的副总统萧美琴的意见。郭内仪表示可以肯定地说，赖清德的对美政策完全是他自己的。第三，惠顿还指责萧美琴和民进党是左派，支持奥巴马和拜登而忽视共和党。郭内仪表示，身为台湾驻华府代表，萧美琴和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接触时间一样多，台湾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着悠久的友谊。第四，关于 20% 的临时关税高过对日本、南韩等问题，郭内仪认为台湾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惠顿还批评台湾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郭内仪表示，考虑到台湾的安全担心，对中国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但台湾的欧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激增。有网友 Andrew So 留言说，谣言都是七真三假，假的才是重点伤害，用真数据灌溉假概念。这个观点和台湾作家颜泽雅不谋而合。颜泽雅6号在面书发帖文说，整篇文章不是全部假，但掺杂了不少假货。最离谱的是讲萧美琴和民主党交好，赖清德没有向川普致电贺喜那一段，好像说萧美琴和共和党不好那，或者台湾总统要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当选人有几咁容易似的。颜泽雅指出，惠顿任职于川普政府的时间很短，并且整篇文章都在度暗示台湾需要在华府聘请一家公关公司，改善台湾和 MAGA 的关系。而惠顿的本业就是政治公关业者 Lobbyist， 网友林路克表示，文章的作者现在自己主持一家政治游说公关公司，生意好差。时事评论员赵晓慧在面书发文说，针对惠顿的赖清德所谓左倾不被右派的川普政府接受的观点，表示民进党在平权、环保、社会改革方面被认为是左倾，但在反共和第一岛链国防安全议题上比右派还硬，是鹰派。放眼台湾政坛，其实并没有纯粹的右派、左派，眼前只有反共和亲共而已。而对于萧美琴遭受到惠顿的批评，赵晓慧表示只能够讲话是人红是非多。他在驻美期间绝对不会蠢到单是压民主党而忽视了共和党。相反的，他是台湾极少数同时能够打通民主党和共和党两边关系的外交官。川普第一任期的国务卿蓬佩奥2022年3月访问台湾就是他促成的。还有这个月将会率领团队访问台湾的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杰·威克，此行被视为共和党重量级人士亲台的现实信号。周玉蔻表示，起初他看惠顿的文章有触目惊心的感觉，但仔细琢磨并且与相关知情人士沟通，确认本文作者指称的内容是非常刻意，并用特定议题主观去贴台湾标签。周玉蔻揭露，惠顿过去曾经是台湾政府驻外的聘用公关，只不过后来没有续约，原因应该是表现普通。而华府外交核心圈亦都知晓惠顿和台湾的背景，他还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惠顿外交顾问是真的，只不过惠顿现在连入川普政府的机会都没有。以色列安全内阁原定8月5号讨论内塔尼亚胡提出的全面占领加沙地带计划，但因为军方高层和安全官员反对，会议临时取消，预计将会推迟到7号或者是更迟一点。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内塔尼亚胡和参谋总长扎米尔在会议中针对全面占领加沙产生分歧，扎米尔警告这个举动可能成为战略陷阱，危及人质以及军队的安全，但表示军方将遵从内阁决定。以色列时报引述亲近总理的消息说，大局已定，我们将全面占领加沙。这个消息并指若果扎米尔反对，他应该辞职。内塔尼亚胡当日和国防部长卡茨、扎米尔等人举行了3个钟的闭门军事会议，讨论加沙下一步的行动。他在军营对新兵演说的时候强调，需要击败敌人，解救人质，并确保加沙不再威胁以色列。目前以军控制加沙大约 75% 的地区，真提案将进攻还未控制的区域，包括可能藏有人质的地点。军方担心这个举动恐怕导致哈马斯杀害人质，而且彻底铲除这个基础设施需要耗费好几年。内阁中支持全面占领的包括战略事务部长德默、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反对派则包括外交部长萨尔、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及负责人质事务的军官，主张继续谈判。卡茨视察加沙时表示，军方将依政治决定专业执行，因同哈马斯谈判停滞，以色列同美国推动全面框架方案，内容包括一次性释放所有人质，解除哈马斯武装及加沙非军事化。川普5号在白宫受访的时候未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接管加沙，仅是称粮食问题正被处理，其余由以色列决定。联合国警告，以色列扩大军事行动恐怕加剧人道危机，呼吁各方克制。一名哈马斯官员向 Al Hadith 媒体表示，哈马斯战后不寻求统治加沙，但强调现阶段不可能解除武装，并警告以色列入侵将危及人质安全。以色列统计指出，目前大约有50名人质仍被扣押， 仅系大约20人被认为可能存活。哈马斯到而家未允许任何外部人道组织同人质接触。四川光油市一个细路女遭受霸凌，中共官方不作为，激起了民众大规模抗议，当局出动了特警镇压，引发冲突，多名抗议者被暴力殴打及逮捕，事件引发海外广泛关注，评论指出民众不满好似地雷咁，随时可能会爆发。据大纪元四号报道及网络消息，受害者家属多次催促，当局竟然拖延住唔办理。有爆料称施暴者中有官二代，迫于舆论，光油公安四号通报话受害者仅系受咗轻微伤，对两名施暴者给予治安处罚，其余嘅人仅系受到批评教育。同一日，几千名市民聚集喺光油市政府为细路女讨公道。当局起初仲同民众沟通，将抗议者带入政府礼堂对话，但之后绵阳市调嚟咗千几名特警暴力清场，多名市民被拉，部分人仲被装入去运猪车拉走。公安嘅暴行激起民众反抗，当晚抗议者继续聚集、唱歌、嗌口号同公安对峙。午夜嘅时候，当局再次清场，民众投掷石块、水樽反击，现场至少几十人被拉咗。旅美评论员唐正远对大纪元表示，校园霸凌在大陆屡见不鲜，但光油事件引发的社会反响罕见，显示中共管制下的社会已经成了火药桶，随时可能引爆。文文人士黄丹在 YouTube 节目中指出，光油事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远超预料，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的怒火并非是来源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或者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于对社会不公的真切感受，甚至是一种不能再沉默的道德冲动。光油事件显示民众对制度性冷漠的忍耐正接近临界点，所以是不是应该探索更加有效的抗争方式呢？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建议，对抗极权不应该靠暴力，而应该寻找更加聪明、更加具备道德优势的方式。他认为分散式抗争风险更低，代价更少，民众可以在全城张贴真相和施暴者的资讯，令到警方无从落手。另外，他主张利用 AI 技术分析警力部署，干扰指挥系统，甚至透过信息战伪造命令或习近平反镇压的影片在社交群体平台上扩散，令到地方官员产生疑虑。这些手段能够在高压维稳下边争取人民的发声空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